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感谢主，他把我们召聚在这里，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天，让我们在这样的一天当中，我们可以以敬拜开始我们这样的一天的生活。也感谢主，让我有机会来到这里与大家一同敬拜我们的神。那作为开始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可能是跟我们的信仰没有太大关系的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平时在家里，你自己或者你家人要去买菜，要买生活用品，你们时常去的商店都有哪几家？ Costco 有 Costco 的，对不对？有 H Mart， 有 Harris Teeter， 有这个 Wegmans， 或者是 Whole Food， Trader Joe， 如此等等，对不对？我们时常去的商店有超过五家的，需要去五家商店才买齐我们需要用的东西的，请举手。有没有时常去超过五家的？哇，好几家是超过五家的。哇，这个我们是货比三家，你们是货比五家。有没有三到五家的？三到五家的，哇，那也算啊。有没有只认准一家的？就是说你去一家商店，你就可以把所有东西都买齐的，有没有？很少啊。但是我们是不是很希望有这么一家商店，它真是货美价廉，然后呢，它的供应也非常的充足，就所谓的 one stop shop， 就我们去那一家，我们就可以买齐所有的东西。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简单很多？但很可惜的是，每家商店都有各自的特色，对不对？我们要去买它的招牌商品的时候，我们就要跑好几家不同的地方。那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原因是，其实我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我就被问到一个问题，说你作为基督徒，你的基督徒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你能不能告诉我基督徒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当时被这样一问，我也被问懵了。我说答案就在圣经里嘛，对不对？那圣经就是我们的生活指南，基督徒的生活指南嘛，对不对？但他跟我说圣经那么厚，我读来读去也是读到一些支离破碎的一些信息，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one stop shop，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one stop shop， 就告诉我说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我当时对圣经也知道的不多，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回答他。那我今天来问大家，如果有人问到你这样的一个问题，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你怎么样回答他呢？你怎么样回答他？都在圣经里，对不对？从头读到尾你就可以知道了。但是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one stop shop， 可以让我们就读完以后可以高度的概括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话题，基督徒的生活。今天我们要看一段经文，虽然它不是说所谓的一步到位的这样的一个 one stop shop， 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我们要了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全备的这样的教导，我们还是要把整本圣经都读下来。但是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段圣经呢，可以说是很高度的总结了基督徒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是我们可以自己有所了解，可以去遵循，然后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当别人来问到你的时候，你也可以把这段经文就告诉他，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就是在提多书第二章。提多书第二章，我们着重的就看最后的几节，就提多书第二章的11到15节，这个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我们再来念一遍好不好？一起来。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虔诚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们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为什么说我说这里是高度的总结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这个我要待会来跟大家慢慢的解释。那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敬拜你的机会，这是何等的荣耀。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看到您的心意，帮助我们活出您的心意。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这里先讲讲这个提多书第二章。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提多书是一本教牧书信，是保罗写给提多，告诉他你要牧养教会，你要遵循的原则是什么。那到了提多书第二章呢，特别讲到你要教导老年人要怎么做，老年妇人要怎么做，少年妇人要怎么做，少年人要怎么做，然后做仆人的要怎么做。这就是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十节。这想想是不是包括了我们其中的所有人，对不对？刚才讲到的，这是不是我们的所有人，包括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不同阶段的各个阶段，对不对？所以这已经全备的包含了我们所有的人，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不同阶段的行事为人的准则。然后就到了第十一章，就是我们刚才第十一节，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首先第十一节就讲到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就讲到说，前面这些人为什么我们要他们要这样的过生活呢？原因就是，这作为一个总结，十一到十五节呢，就是作为一个对所有人的生活模式的一个总结，就是讲到我们所有基督徒都应该遵循的一个原则。首先开始就是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这是理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遵循这些原则的理由。这里所凸显的就是神救众人的恩典。我们都活在这个恩典之下，我们的生活模式呢，就应该体现出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样的影响决定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所以基督徒的生活的第一个方面，我们就是要牢记住主的恩典，要时常纪念主的恩典，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第一个方面。因为一切都是在乎于神的恩典。那我先问一下大家，恩典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常说恩典恩典，那恩典是什么？有没有想过恩典一般是来自哪里的？恩典是从上到下的，对不对？我们常常说这个做王的给臣子恩典，对不对？给他恩赐。之所以讲到恩呢，就不是我们去赚取的，不是我们劳动得来的。我们劳动得来的那个是我们该得的，是工资，是工价，对不对？但是恩典呢，是从上到下的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种礼物，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好处。这个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我们却得到了，这个叫开恩，对不对？同不同意？这不是我们所赚取来的，这是我们白白得到的，是我们在不经意当中，或者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会得到的这样一个情形之下，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好处，这个叫恩典。那恩典有些什么样的种类呢？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讲到的一个特殊的恩典，我们讲从神而来的恩典有哪些种类呢？首先第一个方面的恩典就是一个普遍的恩典。这个普遍的恩典呢，就是我们享受的这个生活的环境， 这个大自然，我们有阳光雨露，对不对？我们地里可以生出土产，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可以呼吸，我们就可以存活，这个是对普世的人都适用的，都可以享受到的，这是一个普遍的恩典，这是来自于神的。大家有没有想想，这个不是我们劳动得来的，是不是？不是我们劳动得来的，这是我们白白得到的，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我们时常应该感恩的恩典。另外一个恩典呢，就是救赎的恩典，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十一节里面讲到的神救众人的恩典，这样的一个恩典。这个救赎的恩典呢，就是我们人都犯罪堕落了，我们违背了神，我们本来是应该接受惩罚的，但是神没有把这个惩罚罚在我们身上，他差遣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接受了这个惩罚，把我们给救赎了出来。救赎是什么意思呢？救赎就是说，比如说有坏人把一个人绑架了，对不对？他要求得到赎金才能够把这个人释放出来。那有人就交了这个赎金，那这个被绑架的人就被救赎出来了。这个叫救赎，就有人付上了这样的一个赎金，有人付上了这个代价，被绑架的人可以得以自由。我们人因为犯罪，我们都被撒旦绑架了，我们被绑架到这样的一个罪恶的权势里面，黑暗的权势里面，但是神用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了这个代价，使得我们得以自由，我们从这样的一个黑暗权势里面被拯救出来，这个叫救赎，这个是救赎的恩典。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到了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恩典。那还有一个恩典呢，就叫做每日的恩典，就所谓的 daily grace， 就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经历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所谓的好处，这些恩典。比如说我们心情很烦乱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神通过圣经的话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心境平复下来，这是一个 daily grace， 每日的恩典。当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向神呼求，神给我们提供帮助，这也是每日的恩典，这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可以经历到的。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向神发出呼求，神应允我们，帮助我们，这是每日的恩典。那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个救赎的恩典，因为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恩典，所以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会不再一样。我们要时常感恩，时常纪念这样的恩典，才能够时常按照神的期盼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那救赎的恩典是什么呢？救赎的恩典是什么呢？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讲到哈，我们刚才读的那几节经文高度的概括了基督徒的生活的模式，同时呢，他也把圣经里面很多其他的教导给串起来了，给连接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圣经里面其他的遥相呼应的这些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这样的期盼是何等的一致，是何等的精妙。那这个救赎的恩典是什么呢？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讲到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是神救我们以圣召召我们，这个不是按我们的行为，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那这节经文跟我们都很熟悉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是遥相呼应的，对不对？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对不对？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行为，完全是神所赐的。这个恩典是非常独特的。那大家想想，我们得到这个恩典之前，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光景？大家有没有想想，我们得救之前是怎么样一个光景？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份见证。那这个见证呢，首先讲到的就是我们得救之前，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得到这个恩典之前，我们是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之下？保罗多次的讲到，他在得到这个恩典之前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所以他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是保罗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生命的反思。他说他在信主之前，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对不对？他也说他本来是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但是神把这样的一个恩典赐给他。他说他从前是随着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 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是我们在获得这个恩典之前的光景。有时候或许我们觉得我们没信主之前也活得挺好的，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在往那个地狱的大道上跨步前行的。我们是与那悖逆之子和别人一样的，但是神把我们拯救了出来，神把我们放在了另外一条路上面，以至于我们不再走在那个通往毁坏、通往地狱的那条路上面。这是何等大的恩典！那我们获得了这个恩典以后，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保罗也说，得到了恩典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在身份上得到了完全的改变。从前我们是外人，我们是客旅，我们是那悖逆之子，我们是和别人一样的，我们是要接受惩罚的。但是现在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是神家里的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这样的一个流浪儿，现在被一个大户人家认领了，认领回去做这家人的儿子了，身份上就完全不一样了。大家想想是不是呢？我们曾经是流浪在神的国度以外的人，现在因为这个恩典，神把我们救拔出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是何等宝贵的身份！我们是不是时常要牢记，时常要纪念主的恩典呢？这个恩典对每一个基督徒可以说是至关重要。我们今天之所以成为我们今天的样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完全就是出于这个恩典。那得到这样一个恩典之后，我们应该做出什么回应？一个流浪儿有流浪儿的生活方式，对不对？他被认领到了一个大户人家，做了大户人家的儿子。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身份，他的行事为人，他的方式是应该要改变的，是不是？这样的改变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活在恩典之下。那么活在恩典之下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这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是不是？这是不是要求我们行事为人要做出改变？因为这样的一个恩典要求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活， 那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回到提多书第二章十二节，这里说教训我们，这个教训我们就是说这个恩典要教训我们，这个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的这样一个事实要教训我们。教训我们做什么？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告诉我们，我们身份的改变要带来行为上的改变，带来心态上的改变。那这个心态上的改变就是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所以基督徒生活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效法主的敬虔。我们都知道这个世俗的情欲对我们的诱惑是非常强大的，对不对？撒旦也从世俗的情欲来诱惑主耶稣，但主耶稣因为他的敬虔，他击败了魔鬼的引诱，让他完全得胜。这是我们需要去效法的，这是我们需要去效法的。耶稣基督这样的敬虔是要我们去效法，以至于我们可以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我们都知道这个世俗和敬虔之间是彼此相争的，是彼此相争的。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以后，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呢，我们的老旧的生命呢还在那里。这个老旧的生命要时常把我们拽下来。老旧的生命是想要让我们与世俗为友，我们的新的生命是试图要让我们与神为友，但是这个老旧的生命时常要拖我们的后腿。这有点像一辆飞机，它要飞起来，它的马达一定要开足马力，对不对？如果一旦这个飞机飞在天空，它的马达坏了，它的马达停下来不转了，那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为什么会掉下来？因为万有引力的缘故，对不对？因为万有引力的缘故，我们的老我就像是那个万有引力，时常要想把我们拽下来。耶稣基督就是那马达，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不开足马力，不把那个马达打开的话，我们的飞机要不就飞不起来，要不就会坠下来。所以这个世俗的情欲和属灵的属神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是时常在争斗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心我和老我也时常处于这种争斗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去除这个旧我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力，去除这个旧我的势力，以至于我们的新我的这个能力会不断的彰显，这个生命会不断的长大，不断的彰显，以至于我们不会与世俗为友。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想要脚踏两条船的话，那绝对是危险的。很多人试图脚踏两条船，世上最好的也想要，属灵的这些祝福我们也想要，结果就变成了与世俗为友。在我们的属灵的旅途当中，不存在这种所谓的中间地带，好像两手都可以抓得住，这不可能的。只要你去想抓世界上的好处的话，神的灵就不与你同在了，你就是与神为敌了。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那这个世俗与敬虔的争斗呢，这彼此相争呢，圣经里面用了很多不同的方面来描述，其中一个方面讲到的就是 黑暗与光明的争斗。我们知道撒旦是属于那个幽暗世界的，对不对？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然后神呢，神是世界的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应该是行在光明当中，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就要时常行在光明当中，才能够与神相交。那另外一个用来讲这个争斗的，就是谎言与真理，对不对？撒旦是谎言之父，然后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讲到这个谎言与真理也时常在相斗当中，那我们要相信谎言呢，还是相信真理？还有另外一种讲到的这两种势力的争斗的，就是污秽与洁净。污秽与洁净，撒旦代表的是这个污秽的世界，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代表的是那洁净的圣洁的世界。我们要追求污秽呢，还是要追求圣洁？这是我们在思考怎么样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的这样的一种思考当中，我们必须不断的去实践的。同时我要告诉大家，抵制这个世俗的诱惑，不是说叫我们要与世隔绝，不是像以前天主教他们在深山老林里面建了很多那种修道院，然后呢就叫这些修道士啊、这修女啊就与世隔绝，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就在那里修行，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来抵制世俗的诱惑。这个不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吃人间烟火，但是我们却不应该被世界所控制。我们的生活目的不是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追求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好处，而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成为神的亮光，我们是光是盐，要照亮我们周遭的世界，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改变所影响，反而我们就要影响我们周围的世界，要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让我们周围的人都有机会认识神、归向神。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清楚，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带着使命的，神差派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让我们不再一样，让我们使世界、我们周围的环境都不再一样。那讲到世俗的诱惑，什么是世俗的诱惑？我们每一天有没有经历，有没有想到我们是在面对世俗的诱惑？有没有？有没有人说我没有经历世俗的诱惑的？或者是我有哪一天没有经历世俗的诱惑的？其实都没有。世俗的诱惑是什么呢？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就是世俗的诱惑。当年魔鬼撒旦就是用眼目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引诱夏娃，以至于我们的先祖犯罪堕落了，对不对？其实今天我们也时常在面对来自这三个方面的诱惑：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是我们要不断的去除去的这种世俗的情欲。同时呢，这个世俗的情欲呢是无孔不入的，是无孔不入的。如果我们不靠着神，不时常警醒的话，时常就会败下阵来。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意识到自己很骄傲，有这个今生的骄傲，所以呢他就开始操练谦卑，在为人处事上操练谦卑，在心思意念上也操练谦卑， 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时常要注意自己的话语，要操练这种谦卑。有一天他想说，诶，我这段时间操练谦卑效果还不错啊，我今天终于没那么骄傲了，是不是？是不是这个诱惑是无孔不入的？当我们以为自己做得挺好的时候，其实正是堕入到了魔鬼的网罗里面去了。我们要非常小心，时常警醒。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操练敬虔呢？怎么样除去这个世俗的情欲来操练敬虔呢？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习敬畏神。我们要学习敬畏神。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把神当作太随便了。我们对神没有放在一个我们觉得去敬畏的这样一个地步，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觉得我们星期天来教会已经很给神面子了，是不是？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神，我们有没有心存敬畏？我们有没有期盼着我去敬畏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如此伟大的一位神愿意与我建立关系，这对我来说是何等大的荣幸，何等大的恩典。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主日啊，别人都去逛商场，别人都在睡觉，我为什么就要那么辛苦的一大早跑来教会呢？我们想着我们就给神一个面子，这是对神一种很蔑视、很不尊敬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不单只要来到教会敬拜神，而且呢，我们的心态是要抱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态而来的。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敬畏神的心态，我们会不会说皮皮塌塌的，想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到呢？我们不会的，对不对？如果有美国总统要接见你，你会想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到吗？你必然是毕恭毕敬的，提早就做好准备的，对不对？是存着这样的一种敬畏的心去参加的，而不是随随便便。而这种敬畏呢，还体现在我们很多其他的事情上，比如说我们奉献。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奉献给教会已经很给教会面子了，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生活当中每个月我们用完了以后，我们看看还有多少剩余的，就拿出一点来啊，捐给教会吧，好像我们已经是在做一件很大的善事了。这也是一种没有对神的敬畏而做出的奉献。我们对神有这种敬畏做出的奉献，就是我们先把一部分给划出来，铁打不动的，然后我们再用剩余的部分来安排我们的生活，这个叫敬畏神。在我们的侍奉当中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参与侍奉是碍于人的情面，别人都叫到我了，不做不好意思，但做起来呢，心里面有很多的嘀咕，很多的不满，为什么我要做那么多？不是怀着一种喜乐的心，不是怀着一种敬畏神要服侍神的这样的心态来参与侍奉。在表面上看好像都看不出来，但是呢，我们的内心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我们比谁都清楚，是不是呢？我们要抵制这个世俗的诱惑，这样的情欲，首先我们要学习一个敬畏神的心态，敬畏神。其次呢，我们要设立一个清楚的目标，什么东西对我们是最重要的，什么东西对我们最重要，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会甘心乐意的去做，是不是呢？同不同意？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我们一定会找到时间去做的。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时间，我很忙，没错，每个人都忙，忙在不同的事情上面，你在忙于你所认为是重要的事情上面，是不是？每个人每天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我们就花时间在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上面。 如果我们的这样的目标不清楚的话，我们口头上说的再好，我们身边的人一下子就看得出来。我们时常去教导孩子们说，哎呀，你要敬虔啊，你要认识主啊，你要有一个好的信仰，你要敬拜神。但一到了主日的时候，我们时常把孩子带到教会来，教导他们要敬虔，要认识基督。但一到了主日，如果有其他任何的活动的话，我们就把孩子带到那些活动去了，有什么表演啊，有什么体育比赛啊什么的，我们就把孩子带到那些活动上面去了。我们的孩子认为我们是敬虔的吗？我们的行动体现出了我们对神的这种敬畏吗？其实我们周围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是什么，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当年13年前，我们决定让我们两个孩子从公立学校撤出来，来做这个在家教育的时候，很多人也问我们，你们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当时的回答很清楚，因为我们是经过很长期的祷告以后做出的结论，就是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培养一个纯正的属灵的属神的这样的一个品格，他们的学业能达到什么程度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主里面的品格的培养。当我们认准了这个目标以后，我们做起来就得心应手，就不会说被一些很多的这些因素所动摇。因为确实也有人跟我们说，那你们能确保孩子学习到了他们所要学习的东西吗？你们知道能够让他们上好的大学吗？我们都说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在神的手里面。但是呢，我们认准的这个目标就是要培养他们属灵的品格。有了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认识以后，就其他的所有的这些因素都不会动摇我们的决心，不会动摇我们的方向。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哦，这个好像是不是这一边这一点又缺了一些，那方面又缺了一点，然后我们就心里面就没有底气了，就很容易会放弃。设立一个目标，你就朝着那个标杆直跑，你会活得有喜乐，你会活得受神的祝福，而不是说什么东西我们都想抓住。当你什么东西都想抓的时候，反而你什么东西都抓不住。设立一个目标，还有就是要接受装备，就是我们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对不对？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要拿着信德当作铜牌，可以灭绝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此外还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手里要拿着什么？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是我们要接受装备的。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能够击退撒旦的诱惑，击退这个世俗的情欲的诱惑，就是因为他有神的话语。当我们有了这样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战胜这些诱惑。所以知道神的话语，熟读神的话语，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效法主的敬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最后我们就是要付诸行动，就是要付诸行动。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是什么？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当然我们要付出的行动远远超过所谓的这个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有需要的人在我们面前，我们要付出行动，我们不要只是说说而已。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真正的虔诚是要付出行动的。所以我们不断的要操练，我们周围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人，有什么需要我们去参与的事情。圣经里面还讲到什么，人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要付出行动，当我们去付出行动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效法主的敬虔。久而久之，这样的一种善心，这样的一种心态，就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变成我们品格的一部分。好，我们继续，我们看第十三、十四节。我们前面讲到了要纪念主的恩典，要效法主的敬虔，对不对？然后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方面，第十三节，就是要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是基督徒生活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切慕主的再来，切慕主的再来。耶稣会不会再来？耶稣一定会再来的，对不对？雅各书第五章第八节说，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都讲到主的再来。在使徒行传，看到这些门徒们看到耶稣被接上天的时候，天使们也对这些门徒们说什么？耶稣是怎么上去的，也会怎么下来。耶稣自己也多次讲到他必然会再来。当那个时候，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所有世人都能够看到，如同闪电一般，都能够看到耶稣的再来。我们是不是热切的盼望主的再来，这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模式是怎么样的。我们越热切的盼望主的再来，我们就越热切的盼望能够按照主的旨意而活。当我们把神的再来这个事情放在一边，不去思考它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种紧迫感，我们就会得过且过。我们要热切的盼望主的再来。主的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主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不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我们的身体是不断的在衰残，我们的身体会得病，会老去，终归有一天我们会完全躺下。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是不是很觉得这个应许实在是太美好了，实在太荣耀了，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但是我们有切慕主的再来吗？如果耶稣说我明天就要来，我们会不会有很多人说，啊，主啊，先不要来吧，我还有很多的事情没做完呢，我有很多的这些享乐我们还没有去享受过呢。我们好像对主的再来我们有这种恐惧感，我说，啊，不要那么早来，是不是呢？是因为我们想要抓住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对那个我们的卑贱的身体被改变形状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并不是说太渴慕，是不是呢？这样的心态需要改变。 我们要热切的盼望主的再来，同时呢，我们还要预备主的再来。我们有没有时常为主的再来做预备呢？主说他的再来是我们不知道的，他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是我们唯一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比昨天离那个日子又近了一天。我们今天比昨天离那个基督再来的日子又近了一天，这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有没有时常预备呢？耶稣讲到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对不对？有五个是聪明的，时常有准备油，在那个灯里面准备油，那有五个呢是愚拙的，时常在那打盹睡觉，不准备油，那等新郎一来的时候，那个准备好的五个童女就能够参加这个婚礼的宴席，那五个愚拙的呢就被拒之门外。我们有没有时常去准备主的再来呢？切慕主再来的生活形态应该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时常去思考主必定会再来的话，他会影响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些个人的得失？我们怎么样看待别人冒犯我们，别人得罪我们？我们怎么样看待哦，一个东西好像我们有得到最大的利益？如果主要再来了，这一切重要吗？当主再来的时候，一切的弯曲都要被抚平，一切的伤害都要得到安慰，一切的眼泪都要被擦干。我们何必去在乎这种一时的得失呢？我们何必去在乎别人对我这种所谓的冒犯呢？当我们时常想着主要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会是不一样的。我们怎么样与人相处？我们每一次与人相处的机会，其实都是让我们活出基督的美善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去影响别人，用神的道来影响别人的机会。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能够去影响别人的日子，这样的时间也是越来越少了。我们要珍惜每一个这样的机会。我们要怎么样使用我们的资源？我们是把所有的这些我们的时间、才华、金钱都是用在自己的享乐上吗？还是我们想着怎么样去扩展天国，在主再来之前，我们尽我们自己的一份绵力来为主去扩展他的国度？主再来决定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决定了我们会怎么样来看待得失、与人相处，还有使用我们的资源。哥罗西书第三章四到五节讲到很好的一个在主再来的这样一个框架之下，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怎么样来预备主的再来。就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这是我们知道主要再来，我们仰望主的再来的时候，我们必然就会想到我们要做好准备迎接他的再来。那怎么样迎接他的再来呢？就是要致死这些地上的肢体，就是要除去这种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这是我们在为这个灯准备我们的油，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问心无愧，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否则的话，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没有预备好啊，那到时我们心里就会非常的惭愧。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除，不断的荣耀神。 好，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方面，就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这基督徒生活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宣扬主的福音。这个主的福音包括了领人信主，传讲这个福音的信息，让人信主。同时呢，这个主的福音也是就是这个总体的好消息，我们怎么样按照神的旨意来过我们的生活，一切神所教导我们的道理都包括在这个福音里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有很大的一个责任，就是去宣讲主的福音，这是我们的职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节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跟提多书第二章十五节其实是很像，其实很像。我们都有来自神的话语的权柄，神的话是带有权柄的。我们去责备人，去警戒人，去劝勉人，不是说凭着我们个人的爱好，不是说这个人做的事情我们觉得不对，我们觉得不好，或者这个人做这件事情冒犯我，我们去做这些事情，我们是根据神的话语的权柄，不是个人的喜好。神已经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们可以放胆去做。同时呢，这样的一种劝诫人，这样的一种责备人呢，其实是为了人的好处，是为了人的好处。这怎么说呢？这个世代都在要求我们说，你要去容纳别人，你要去接纳别人，你要用爱心去宽容别人。没有错，我们是要用爱心去宽容别人，但什么是爱？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走向死亡，走向这个毁坏的时候，我们闭口不言，我们说哦，好啊，让他去做就好了，我们为了尊重他，我们就不说了，让他继续走下去，这是爱他吗？这是害他。当我们愿意去责备他，愿意去劝他悔改，让他回到正途上来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爱。但是这个世界呢，试图要让我们去静音，要强逼着我们去静音。就像我们在这个开这个 Zoom 的这个会议，在这个 Zoom 上网上聚会的时候，就摁下那个 mute button， 就我们说的话别人都听不见了。这个世界是想要把我们逼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就是说你信可以，你自己信什么都可以，但是呢，你不要去讲这样的信息，你不要去传这样的信息，传这样的信息呢，就是得罪人，就是不尊重人。另外一层的理解呢，就是说你就看着他，他要往地狱去，就让他去呗，关你什么事呢？那这是爱他吗？这不是爱他，这是害他。所以这个世界上常常用一些好听的这些词句来隐藏他背后的那个黑暗的目的，所谓的要包容，所谓的要用爱心接纳，其实告诉我们就是不要去爱这些人，这是危险的。我们都带有神的权柄，我们不用害怕去责备一些我们认为不对的事情。这个不是说我们是狭隘，不是说我们是过时死脑筋，这是正是对于这些违背神的这些人的爱，我们才愿意放胆这样去做，我们愿意私下放下自己的面子来爱这些人，所以我们才要去责备他们，劝诫他们，劝勉他们。神给我们权柄，神也赐给我们勇敢的心，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凭着这样的一种心智，我们就可以不以福音为耻，不以给神做见证为耻，我们可以放胆的去宣讲， 神的福音。传讲福音是履行主所赐给我们的使命，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我们要去使万民做神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一个使命，我们要牢记着这样的使命，我们的信仰才可以代代相传。同时呢，传讲福音可以强化我们自己的信心，每次我们去跟别人分享神的道理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被提醒的时候，让我们自己的信心更加的坚定。我每次去跟别人分享信心的时候，分享福音的时候，我又被提醒说我当时自己是怎么信主的，我为什么要信主，就让这样的一种得救的经历不断的在自己的脑海里面被更新，认定我们所走的方向，而不至于放弃。同时呢，传讲福音会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大能，经历神的大能。我刚来美国以后大概两个月时间我就信主了，然后过了两个月以后呢，我又去到佛罗里达的一个海滩那里去啊，在那里住了10个星期，就跟很多其他美国基督徒的学生住在一起。白天呢我们就出去啊工作，就他们出去像在旅馆里面啊，或者是在这些快食店啊那个打工工作赚钱啊，来支持我们啊留在那边住了10个星期的费用。然后每到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两个两个的出去去跟别人传讲福音，拿着这个4个属灵的原则那个小册子到处去找人去传福音。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我从来不会跟陌生人说话的，甚至熟人我都很少跟他们说话的。我这个非常内向的人，当我们被两个两个的拆出去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是两腿发软，舌头打结，根本上就说不出什么话来。但后来在神的感召之下出去，结结巴巴，但是英文都还不大会讲，结结巴巴的跟别人分享自己的见证，结果发现诶，居然有人愿意信主，有人接受呼召愿意信主，我就知道这个不是出于我，这是出于神，这是出于神，这是我经历神的大能的开始。以后在自己这个信仰的路途当中不断的经历神，不断的经历神的大能，以至于我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这个是在以前的我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当我们愿意去这样去宣讲主的福音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我们也可以经历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改变，因为这是带着神的能力的，这是带着神的应许的。为什么呢？神的应许是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是直到世界末了的。你愿意多经历神吗？就去传讲神的福音吧。你愿意被神所改变吗？去传讲神的福音吧。愿神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他改变我们的生命，让他来到我们当中建造一个合他心意的教会。 Amen Amen。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生活有哪几个方面，哪几个方面听了寄望第一点讲到什么？一个总体的框架，我们是生活在什么之下？我们生活在恩典之下，所以呢我们要纪念主的恩典，时常纪念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恩典之下。因为这样的一个恩典，它要求我们的生命做出改变，要怎么样的改变？我们要效法主的敬虔，对不对？在这样的一个敬虔当中，我们要渴望什么？ 我们要渴望主的再来，切慕主的再来。然后呢，我们有个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要宣讲主的福音。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神会改变我们，神会造就我们，让我们活得符合他的心意。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啊，感谢你在圣经当中提醒我们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我们能力有限，我们信，我们信心不足。主啊，就求你赐这样的信心给我们，赐这样的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去把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形态给活出来，让我们活得符合你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